四福音中，马太、马可、路加合称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是大同小异还是各有特色？请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一同领受当中的宝贵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还有良友圣经学院侍奉主的同工，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的第四课。坐在我们旁边的还是跟听众朋友一块上课的我们的卢姐妹。
你好周牧师，大家好，我是卢姐妹。
那么卢姐妹呢，参与我们的福音广播时间不算很长，对不对？
对，
很新，其实还不到
一个月啊，这现在好像只有三个星期吧。
那刚来呢，就有机会呢，加入良友圣经学院，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学习新约圣经。我们也感谢主，也谢谢你的时间。过去三堂课呢，其实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一块儿在这里学习，也求神给我们力量。
对，
好不好？今天我们第四课呢，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然后就立刻开始。
好的，
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你怜悯我们，给我们广播，借着良友电台、益友电台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这三十分钟的课啊，福类福音也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别的课也求神你祝福。我们已经进入第四课，我们还有26课的时间学习新约圣经的福类福音。求神怜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精神，有健康，有神的祝福啊，明白你的话语，以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心灵都能够健壮，好好的荣耀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要看的是福类福音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那么这个时代背景呢就牵涉到历史呢会很困难。那么明天后天第五课跟第六课呢会讲宗教背景。其实呢我们有一课呢是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如果学过圣经背景呢，听过这再听这个就不是很难。不过我们还是要学一学。在我们开始讲课之前呢，请卢姐妹帮我们读两节经文好不好？
好的好的。
马太福音2章1节，还有马太福音2章22节。
哦，好的，这是马太福音2章1节，是这样讲的。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好，就读到这里，是2章1节。好，
是是是。然后到22节啊，这个是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好，这是马太福音2章22节。当我们打开圣经啊，一般人新约圣经读完第一章，其实第一章已经不很容易读啊，
真的，但是很短啊。这个很想说第二节你要讲下去。
那么第二章呢就有历史背景或者时代背景的经文，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两节经文就是最基本的。2章1节讲耶稣生的时候呢是希律做王，对不对？
对。
那么22节呢就讲到希律死了，有一个叫亚基老的做王。那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亚基老跟希律是什么关系？刚才你念的22节已经告诉我们了。
是，他是这个亚基老是这个希律的儿子。
对，是希律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希律有个儿子叫亚基老，那么就是在第二章里面就有两代的王，爸爸跟这个儿子。然后我们看的更多了，但是我们不全部看，我们等一下一直讲下去。这个我猜想听众朋友还是要来索取讲义，你写也可以，不过听呢多听几次。这个我相信呢，时代背景，新约的时代背景不是靠一次两次三次都能掌握
的。
像我今天上录音室之前呢，我再看一下呢，我也是觉得哎呀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那么请听众朋友加油，我们一块儿学习。我们再读一节经文。
好，
也请卢姐妹你来帮我们读好不好？
好的，
我们看马太福音14章1节。
好，马太福音第14章1节。
嗯，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 听见耶稣的名声。
好，就到这里
了。
那时分封的王，这里说是希律，希律，可是不要把它想成二章一节的希律，因为二章的一节的希律，你想问什么问题吗？
不同的吗？
不同的，不同的。我们回过来头，回过头来看，不是回过来头啊，回过头来看马太福音二章，因为我们读了二章二十二节，二章二十二节说雅基老啊，当然就是儿子，他不是很老，我们中文字用的老跟这个年纪没有关系了哈，名字叫雅基老啊，他接续。接着他父亲做王啊，那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十九节，二章十九节，
二章十九节是有一个原因啊，希律已经死了啊，
对，
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侍者在埃及向约师梦中显现，
对对、
哦、
就是这个。所以呢，刚才我们念的其实就是说希律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呢，第二章的那个希律王啊，讲到在伯利恒啊，他还杀死很多这个小孩子、两岁以里的小孩子，伯利恒还有四周的这个小孩子呢都杀尽了，是很凶暴的很可怕的一位王。那么他在二章十九节死了，所以二十二节我们读的呢说他的儿子雅基老接着他做王。所以到刚才我们念的十四章第一节的那个希律王呢，就不是二章一节的希律王。
那这个希律王是谁？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这个希律王是谁呢？圣经里面用了个分封王
啊，
其实呢他们也都是类似分封的了。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呢，像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吧，也讲希律王。
对，
那么这么多王啊，继续看的有很多王啊。你在看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是念我们现在这个头十分钟的一个目标呢，大概是叫我们头痛，
哈，
就是这个耶稣的时代呢，很多的王，很多的皇帝。好，我们再看。你怕不怕再看？
我不怕
啊，不怕啊，
慢慢的读
啊。我们的目的就是不明白
啊，是，
如果是明白了就不需要在这上课了。
你讲的非常对 啊，因为我也是这个不太明白的。
我也是要不断学习，我今天呢也是明白九成啊。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二章。
好，
第一节，
路加福音第二章。
记者，这堂课是福类福音的时代背景啊，讲历史这个时代背景的重要性。现在我跟这个我们的卢姐妹呢，我们新的这个同工呢，在这里一块跟你读啊。
好，
二章一节我读，二节请你读。路加福音二章一节这么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第二节，这是居利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你看到这里讲到历史背景啊，这是整个的罗马帝国的皇帝该撒雅古士都。雅古士都这个皇帝的名字呢，在西方世界呢，今天的英语世界呢，因为他很著名呢，把他的名字放在英语的八月，七月我们叫 July， 九月叫 September， 八月叫什么
？August，
叫奥古斯都。
啊，就是啊，这个就是
罗马皇帝啊，八月啊，八月。
哦，这个是啊，原来这样子
啊，有关系
的。
有关系的，
我觉得很奇怪，原来就是这样子。
是他的名字。那么这是时代背景了。跟罗马帝国时代有关系的，我想我们不能讲太多，我们再看一节，就是说福类福音的时代背景是多么重要。三章一节。
是的、
三章一节，
三章一节，
尤其是我们的历史学家这个路加医生啊，路加福音的作者，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很仔细的把一些资料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读圣经非常宝贵的。路加福音三章一节我来读好了。
好，
该撒雅古士都吗？不是，他说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图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这个叫什么字涅吗？吕萨涅做亚比利利尼分封的王。我们只读了一节。 这一节如果要解释这些人的背景的话呢，大概要讲
一个月，
我不知道，要讲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
那这里要有几个分封的王，我们一看呢，路加福音三章一节就知道，原来看这个弗类福音，耶稣的生平呢是有很多时代背景，很多的王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需要了解的
啊，这是蛮头痛的。
真的，我们的这个我前面讲呢，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是把这个时代背景的重要性讲出来，就是我们不明白，
是
我们必须要学习。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这儿了，已经十分钟，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是的，耶稣基督的生平或者说弗类福音。哎呀，弗类福音是什么意思啊？
哎，又来考我了，是吧？
对对。
那其实这几天啊，我看圣经的时候都一直有这个弗类福音的这三卷的经文都会闪过我的脑袋。
嗯。
我应该想到就是说马太、马可、路加，应该没错吧？
一百分呢？一百分。
谢谢。
约翰福音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它是不一样的。我只记得。
对啊，你这样说，如果说它是不一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满分。那么在架构上，在大纲上呢，马太、马可、路加是很相似的。
嗯。
那么在这个大纲跟架构上呢，约翰福音很特别，
是
不一样，但是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呢是分开来研读。
对。
那么前三本福音书呢，马太、马可、路加呢是参考，
是的，
对照着来看。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呢知道这个时代背景的重要。我刚刚去了广东啊，到这个广州呢，一间中国这个大的教会呢，哎，它里面也有书店呢。一般我去中国的时候呢，到国内的时候呢，都有机会去到大教会看一看，因为它也很清楚，很容易找到。
是。
那么礼拜天呢，哎，它有书店，我就买了一本书叫《希伯来民族简史》
啊，
很好的。不过对不起啊，我把这个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教会的一本书买来带到香港来了，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少了一本书。不过它是在我们国内出版的。
哎、是是是。
这本书呢也有。有几章啊，第九章是讲罗马时期，就跟刚才我们所讲的有关系了。罗马时期的第一节呢是讲罗马的皇帝，第二节呢就讲罗马附庸犹太希律王朝的统治。那么这个希律王朝的统治呢就牵涉到刚才我们读的耶稣时代的几位分封王。
是的。
那么这里有五节，第一节就讲从安提帕特到大希律为犹太王。大希律呢就是我们讲的希律王，马太福音二章一节出现了以后很快他就离开世界了。
是的。
然后第二节呢就讲大希律34年的残暴统治。大希律是很残暴的，我们单单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呢，他杀了这个伯利恒四周2岁以内的小孩子，就知道他是很残暴的，而且他有很多妻子，他的生活呢很混乱的。
嗯。
那么第三节呢讲大希律王以下的第二代希律王，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了，等一下我们要介绍。
好。
那这个我想讲的就是说呢，希伯来民族简史这本书呢在我们中国也可以买到，
是
对于我们查考耶稣基督的生平甚至旧约圣经是很有帮助的。好了，我们要认识时代的这个背景的重要已经讲完了，现在来到新约的时代背景。这个呢我只是提一下让听众朋友听一下，不是背下来，甚至很难立刻掌握。那么听一下，我们很快的知道以后呢，我们就进入耶稣基督生平中的君王。
好。
那么新约的时代背景呢是从犹太人被掳回归开始。被掳回归那个是什么时代？
那个是波斯时代。
对，波斯时代呢，公元前第6世纪一直到第4世纪，也就是538年到323年，波斯时代，这是旧约了。那么然后呢就进入希腊的时代。那希腊时代呢是公元前第4世纪一直到第2世纪，323年到167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王啊，能够打仗的，他的名字叫
巴比伦啊，是那个是那个是国家是吧？
对对。这个王的名字叫亚历山
大大帝。
还有电影都讲他的生平，
对
不对？
对对对。
亚历山大大帝很出名的。那么这是希腊时代，也使这个欧洲希腊化的一个开始。那么这是第二个时代。第三个呢，我们研读圣经的人就 啊常常提的了，就是研究新约圣经。马加比的时代，马加比的重心是公元前167年到63年。不过这个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讲啊，也不需要讲了。不过要知道有马加比的时代。第四个时期呢，就是说犹太人王国时期，进入罗马时代，就是罗马时代里面犹太人王国，公元前63年，公元前63年一直到70年。那么当然罗马时代是延续，但是我们读新约圣经的人呢要注意这个时代，就是公元前63年到公元后70年。那这里我提了一些皇帝啊，罗马皇帝的名字，奥古斯都刚才提了。奥古斯都是在什么时候做皇帝？
那个是在公元前27年到，这个是公元后吧，
对，
14年，
对，到公元后14年。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做皇帝的时候。然后就有提比流了，你看呢，公元后26年到几年呢？
37年。
到37年。提比流，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读圣经呢，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我一读的时候我说该撒不是亚古斯都，是提比流
啊，是。
所以你看呢，路加福音二章跟一章之间呢两个罗马皇帝，对不对？
是。
那耶稣出生的时候呢是亚古斯都，我们说是英文的8月 August， 对不对？
对，
是他奥古斯都。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三章一节传福音的时候呢是该撒提比流。那么提比流是什么时候做皇帝呢？26年到37年之间。这个就是我们要读时代背景，要读历史的原因，就知道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时段之间来传福音。
是。
那么然后呢再有些其他皇帝，比方说呢像公元后41年呢哥老丢邓基。这个哥老丢邓基邓位呢，哥老丢皇帝呢在使徒行传提到他。那么还有哥老丢离世呢是54年，尼禄皇帝邓位，尼禄这也跟新约圣经有关系不过我们的弗类福音呢就不提他了。然后呢提多提多这个重要，在70年，公元后70年，提多攻下耶路撒冷，并且呢把耶路撒冷跟圣殿呢给拆毁的一个人。这是罗马帝国时代。以后呢像这一类的书啊，这个叫什么书啊，希伯来
民族简史，
这样的书呢，如果我们牧养教会的弟兄姊妹传道人呢有一本的话呢是有帮助的。这本书在我们中国一些大的城市的一些教会的书店呢是能够买到的哈。那下面犹太地的或者是犹太的这个政治有关人物了。1、2、3、4，4个人，这四点的四个人，好不好？请卢姐妹你介绍。
好啊，就是在这个公元后4年，大希律离世，亚基老成为犹太的藩王，安提帕成为加利利和比利亚的分封王，
对，
那腓力成为以土利亚和特拉可离的分封王。
这个留意，我们刚才念的那个路加福音三章一节呢就一连提了几个分封王是有关系的。
是啊，这个分封王是很多啊。然后在下面呢是不是这个在公元后6年亚基老被免职和放逐了。
对
啊，到这个公元后18年该亚发祭亚拉出任大祭司，
对，
大祭司，
这是大祭司的两个名字，是在弗类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宗教领袖，一个是该亚法，一个是亚拿，他们两个有一个亲戚关系啊。亚拿是该亚法的岳父，亚拿是该亚法的岳父，所以呢，年纪上呢，亚拿老还是少呢？亚拿，对，你对了。不过这很有意思，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圣诞节我们演剧啊，就是。那个戏剧啊话剧啊，在教会里面的话剧的名字叫哥哥他，就是犹太人钉死耶稣基督。那么第一幕一开场呢，我跟我的好朋友啊王弟兄周弟兄王弟兄，就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呢，一个人扮演该亚法，一个人扮演亚拿。那是高中三年级，也有一个这个演戏的一位弟兄帮我们。高中时候我们演那个剧呢，亚拿打扮的年轻 该亚法打扮的年老，因为该亚法是大祭司，而亚拿那个时候已经不做祭司了，不，已经不做大祭司了。
是，
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那位高中学生嘛。
好，
以后我念圣经发现呢，其实亚拿要亚拿应该做个中文叫亚拿哈，翻译过来的无所谓了，亚拿亚拿，他的年纪是比该亚法老的，因为他是岳父。
是，所以你们一直演的都是错的。
对，在当时演的是错的，我高中的时候。所以呢，这里也提到啊，你圣诞节要演剧呢，看到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大祭司该亚法，另外一个是亚拿。那么懂圣经就是深入一点的话，就明白他之间的年龄的关系。
对了，那大家要记住，就是说化妆的时候，这个亚娜要化的老一点的，
嗯，
是吗？
那这经文在哪里呢？我猜想呢，现在我们不去翻了，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够哈。应该是在约翰福音，我猜想也是十八章、十九章那里吧。那另外呢，就是本丢比拉多被任命为犹太的巡抚，这是在公元后二十六年，公元后二十六年，也是路加福音三章一节前面我们读过的了。好，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三大点了，看耶稣生平中的君王。前面我读一下这一段：公元前第二世纪的马加比时代，由塔马提亚开始，到他的五个儿子，他们的后代都称为哈莫斯尼王朝，或者是哈斯摩尼王朝，或者哈斯摩年王朝，这是翻译过来的。那么哈斯摩尼王朝的结束呢，是在公元前六十三年，罗马君主罗马领导人庞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前面我们读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说犹太人王国的时期是公元前六十三年，也就是这个时候，公元前六十三年，犹太人完全没有国家了，由罗马帝国统治。犹大不再算是犹大国，而是改为犹大省，是谁的一个省呢？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那么到这里呢，哈斯摩年世家就走向没落。到公元前三十七年，大希律透过罗马皇帝的帮助，或者说他讨好罗马皇帝呢，就得到了这个王权了，做这个王。那么由公元前三十七年开始。好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大希律。大希律我们知道了啊，是二章一节马太福音。
是的。
现在我们来看跟大希律有关系的。下面呢，这个圣经里面介绍大希律呢，有圣经以外的历史告诉我们说，他有十个妻子，十个儿子，五个女儿。十个儿子中呢，三个被他自己杀死，一个夭折，其余的六个呢是第三个妻子三房妻所生的，有腓力第一，四房妻的亚基劳和安提帕，五房妻的希律和腓力第二，六房妻的法萨勒希律和法萨勒这个希律和法萨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那么其余的四个儿子呢，跟新约的圣经有关系。现在我们来看希律亚基老就是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二节我们念过的。
是的。
另外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王，叫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跟亚基老呢是同父同母的兄弟，他曾经和哥哥争王位，又和异母的哥哥争妻子。圣经提到他，圣经提到他的经文呢有两处，我们要看一下。
是的。
一处是马可福音六章十七节，另外一处是路加福音九章九节。路加福音我来读，马可福音六章十七节路姐妹您来读好不好？
好的，这是马可福音第六章
十七节。
十七节啊，慢慢找一下。
讲到这个希律安提帕。
好，找到了，那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七节是这样讲的。这个是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
嗯，
那是的，
就是这个希律呢，这个他是希律安提帕，他将他哥哥的妻子娶了过来，所以施洗约翰呢很严厉的责备他。这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第三节，马可福音六章十七节，刚才你读的，还有路加福音九章九节都提到。九章九节我读啊是一样的，这里说呢，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 这却是什么人？这个就是他斩了这个施洗约翰，因为责备他。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这里提到的是他想见耶稣基督。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以为是他所杀的这个约翰复活了。这个路加福音九章七到九节是讲到这位希律。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经文我们要看一下，这是二十三章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七节到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七节到十二节，我看看这个很长呢，我们只读重点就好了。卢姐妹，请你读二十三章七节好不好？
好的，二十三章的七节。
对，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七节
是这样讲的：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好，这一段呢是讲到耶稣基督被抓，那么他们要审问耶稣的时候呢，当然了，他们是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所以呢罗马的最高领导人呢，在当地，在犹大省的最高领导人呢是巡抚，就是比拉多。那么比拉多一听耶稣基督呢是属于加利利的人， 是加利利，所以呢当时刚好在耶路撒冷呢，这个希律安提帕他在耶路撒冷，所以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第七节就是刚才你念的，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那这里的希律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马可福音六章十七节、路加福音九章七节同一个人。那这个人呢，他也是很不好的。耶稣基督呢，在圣经里面很少骂人骂得很厉害，当然他责备法利赛人很厉害。
是的。
那么我们一般骂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不客气的讲狗啊，讲畜生啊。
对。
耶稣基督也讲过一次畜生
啊，
骂人，
是是是，
就是骂他，就是骂这位希律安提帕。啊，路加福音十三章，你看一下。
好的。
我们读完这一节呢，我想我们就要下课了。
好，这个是路加福音的十
三章，三十一、三十二都提到他。我看耶稣骂他的经文呢，是在三十二节，读三十二节好吗？
好的，那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啊，这就是他所说的。就是有讲到狐狸呀、
啊。对，那个三十一节就是希律啊，因为希律想杀耶稣，所以耶稣说去告诉那个狐狸。耶稣基督很不客气的说，这个希律王呢，这个希律安提帕呢是狐狸。好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生平里面的一些君王呢，我们的时代背景要研究，不写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透过讲义或者其他的书呢，历史书可以分析研究。希望听众朋友在以后的年日呢，花心思一面读圣经，一面研究耶稣时代的时代背景。那么今天第四课我们就讲到这儿。
好，
再见。
再见。
Thank you.